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龙树的思路之后啊，就是前十八讲已经就是龙树的意思什么都你都明白了。
前十八讲你就讲了一门。
哎，就讲一门，你是一门就把
他
的思路，哎，套路，对，你知道他什么套路了。所以到这一步啊，说龙叔对方非要说我用语言证明这个东西一定有自信，在龙叔这儿呢看就是开玩笑，就是陪着玩了，就是哎，你就说吧，你怎么成立吧，说一句他就给你一捅就破，一捅就破，你就在这看，就是当看笑话，哎，熟悉熟悉的大菩萨什么智慧就完了。这没用，这一步，这就是对方就是叫语言上不服，非要变，你有什么意思啊？龙叔第一个诵的第二句就说了：“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一个没自己的东西，你非要证明他有，哎，这不是愚痴吗？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人就是非认为这个梦中这个都是真实的，这是没办法，这是愚痴嘛？这个无明。哎，多少劫的无明，这个力量太大了，所以就非要变。佛菩萨呢，就是慈悲，那就陪着我们，天天就在这变。哎，我们，所以我们在这儿啊，你也甭着急说，我非要一下搞清楚，或者是什么，你也不用着那个急，你就在这听。反正我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只要是在学经论、学佛法正见，学的那个意识是说梦面前是梦是空，只要你是这个方向的，行了。你这都是空性正见、般若不智慧，都是你积累你的法身种子，都是积累清净正见，都是在让你帮助你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一步一步的接近。哎，你甭管他，你现在说佛法我留了百分之几了，反正是在增加。哎，那方向对头，所以你就啊，就是下决心，我就学佛，我就好好学，我非要成佛不行。你我非要学的跟你佛一样的不行，哎，方法很简单，就在这谈，就在这学，学什么呀？学他的话，听他的道理就行了，也多简单。所以你呀，说这个修行人呐，怎么说呀？不修行的人呐，比修行人呐，那费老鼻子劲儿了。你看我们这个跑这个人生的人是吧？这一生多艰难。是吧，什么都是真的，
劳累，
哎，劳累，什么都是真的，压力多大，物质你没法动，别人你没办法，没法动，哎，在里头委曲求全，是这个想尽办法，那个委屈受的呀。所以说关键是你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劳苦一生，你还没得到什么东西，实际得到什么东西啊？就得了一堆记忆，一堆造业的记忆，直到都是真实的记忆，给你增强后边做梦的记忆，你说你多亏。哎，所以想来想去啊，这个基本道理想明白，甭费那个劲儿，甭去轮回去了。哎，我们就是任务就是出轮回，出轮回不是真的有轮回可出，就是醒这个梦。你什么时候梦一醒啊，什么烦恼，什么这个灾难，什么就是劳累全没了，解决一切问题，什么疑惑都没了。到时候你就看吧，所有众生你就看吧，你就看故事吧，是吧？一个人怎么愚痴，得什么愚痴的果报，整天你就看笑话吧。那个时候说儿话，那不生大悲心也是大悲心。你没苦难了，你没烦恼了，你看着你的朋友们都在那烦恼，你的亲人都在那烦恼，你说你能不去唤醒他们吗？所以啊，这个路子呀，是又彻底又省事儿，又解决根本解决问题，又快活又自在，哎，都是一颗心的状态，那还不是叫随心所欲、心想事成吗？哎，所以啊，这个路子你坚信了，这个学佛的路子你就学就行了。哎，听不懂我这个方向对，哎，听不懂我一天比一天我多懂一点，对吧？都要经过释迦佛、阿弥陀佛，他怎么成的佛呀？跟我们一样，原来都是凡夫，都不懂佛。前边佛给他说，他不听。你看释迦佛本身故事里头，谤佛谤法多少啊？哎，那一下地狱造多少业啊？都一样，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啊，很不错，学佛学的至少我们性根没问题了。哎， 现在我们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智慧，要把佛的这个叫这个佛的这个思想要理解了，哎，要突破这一步。现在我们就是要树立一个总的观念，说佛的思想是什么？如果用一个字概括佛的思想，就是个空字。哎，你要相信这个，佛门就是空门。哎，为什么空？俩字儿，如梦。哎，为什么空啊？佛说你这就是梦。哎，所以它就是空。哎，所以你先把这方向定了，你不要把那个说空，说佛是空门。哎，我非给它颠倒成说空不是没有，空是有，成了有门了，成了有门了就没佛门了。佛弄个有门干什么呀？我们全世界都是有门，是吧？佛再来弄个有门，那有什么用啊？谁听他的呀？啊，你来跟我们讲说五蕴都有，十八界都有，用你讲吗？我妈，我爸爸，我老师朋友，谁说过这是空啊？都说这是有，用得到佛来告诉我们吗？哎，所以你那一颠倒就没佛法了，甭上那个当。你说你那学什么呀？学了半天跟没学佛的一样，什么都有，你管什么用啊？我说了，我们无始以来就是有门，就有什么了？有烦恼，有梦，好，有生死轮回，你烦恼去吧，是吧？执着有没好处，哎，但是这个执着有很难破，这是真的，哎，执着有惯了很难破，所以啊，这就是说什么呢？你说学佛省事呢，也省事，什么呀？就是聊天，哎，一个正见邪见，看法正确不正确？你说这个不好学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看法不好改，就是这看法不好改。
这渲染的非常顽固了。
哎，太顽固了，你怎么说他都不信。哎，这个不好改，这也难。所以这，所以说他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你知道他容易在哪儿啊？我们都能做到，你只要想学佛都能做到。哎，不要求多高条件，你有。能吃有饭碗的，能吃上饭，哎，有衣服穿，有一张床能睡觉，足够了，就这三样你就能学佛，要求条件不高。哎，难在哪儿？就难在啊，跟佛的这感觉太相反了，呵呵，这太不好信了。哎，但是呢，你掌握住方向，你要是真的信佛，真的想成佛的话，没有问题。你这一步实际上想成佛呀，方法很简单。你看，你就是把心经的道理想明白，哦，五蕴能空啊，远离了颠倒梦想就度一切苦厄，道理很简单，怎么远离啊？你就天天念说色就是空，受想行识就是空，哎，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就能行。方法很简单，说方法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个成佛的人这么少啊？就是我们怎么样邪见顽固。哎，你看这我们现在末法叫邪说横行，多少也稀里马虎信佛的一说起也是几亿，可是这几亿里头有几个真学佛的呀？有几个真，就是真在这佛想的什么意思啊？是吧？都是把这世间当真，把庙当真，哎，整天就在那儿盖庙，放生，是这个都当真，都把这里头当真的。你把这里头当真的，就变成什么？不是修行了，变成什么呀？做好梦的福报。哎，做好梦的福报，
我儿子要上大学啊，
哎，对，
然后就送到江郊去了，
对，然后那个什么，以后你建庙功德大，哎，以后上天上做神仙，做大官，做大富人，好，然后你就有该造恶了，是吧？到天上倒是不造恶，干什么呀？消耗福报，哎，所以啊，那个你做好梦的轮回没有意义，害自己，哎，只有一件事有意义。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变成初地以上菩萨，看到三界唯有心，然后呢去度众生，然后成佛。只有从梦中醒来这一件事有意义，别的没意义。把这个大道理想清楚了，你就放下心来，轻轻松松的，有什么了不起啊？天塌下来，塌就塌，是吧？塌那就是一个塌的梦，是吧？哼，哎，天塌下来有什么呀？那就是我原来业报不好，我要做这么一个噩梦。可是现在你知道它是噩梦了，你也吓唬不着你了，是不是啊？不就是个噩梦吗？哎，我的方向我是要成佛，我立志成佛，我是要学佛。你这个噩梦结束了， 你还是这个方向。因为什么呀？众业先报，对不对啊？你老想我要成佛，我要醒来，这个业它就成了你的主流了。所以那个好多人就是出家的连续出家，一看你众业先报嘛，他越出家他越出家。好多出家人，你看我现在这个身边的都是好多出家人，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出家，一开始学佛学佛就非要出家，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出家。为什么呀？习气，他前边记忆都是出家的，他就不能忍受那个不出家的生活，他就是要出家才舒服。好多出家的都是这样，你去问去，就是好多出家的说，我说你为什么出家啊？不知道。他说到那个20岁啊，就是要出家，别的就不想，就非得出家不行。这习气，就好像说，你比如说一个人吃素，生下来就吃素，你问他说为什么吃素啊？他哪知道啊？是不是啊？习气决定的。他前生多少生吃素，你来了你让他吃肉，他不知道肉怎么吃。我在石家庄的时候，一个邻居一个妇女就是，哎呀，那肉怎么吃啊？他说这放到嘴里头一嚼，这。他说那没法嚼，没法咽。你看他为什么呀？他习气里头没那感觉，他一嚼那就生疏的很，那个感觉，他感觉那个感觉非常那个叫什么呀，就是不能接受。他说这肉怎么吃啊？这所以啊，你就甭，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佛呀，你就熏好的记忆，好的习气，以后你必然是这个路。
在现实生活里我也碰到过这种女的
啊，
一生下来就吃素，
对，
可你劝她信佛她不信
啊，
我改掉许多书啊她都不相信，就看吃素的书。
两种可能性，
后来我明白
啊，
她的前世是兔子或者是鸭。
有那可能，就是她一个是什么呢，她是因为不是光佛教徒吃素，那很多你看现在那个西方素食主义可火了啊，他就是从这个说动物有动物生命权，跟我们平等，我们不应该吃他，所以有这个原因。还也有可能什么呀，他是佛教徒吃素，但是呢他有业障，他就是在这个学佛上啊邪见造了大业障。你比如说就咱们现在熏的这个邪见啊，说空不是没有，这世间它就是有，你说那空的呀，那是顽空见邪见，他把真的佛教啊他当成那个谤佛谤法，就跟那位老先生似的啊，他非说这佛就是说这是有，你说这空这就是谤法啊，他说正法是谤法。你看他造了一个业啊，这个业是什么呀，就是他叫匮乏，就是匮乏报，就是找不着佛法，因为他把正法当成邪见哈，他谤法他这个抵抗力量啊，他就见不到佛法，以后你知道吗？所以他就是什么呢，有吃素的习气，但是呢佛法他找不着感觉，障碍自己给自己的，都有这种可能。所以啊说学佛要什么，就要正见，正确的看法，这是核心，不要别的，说我皈依受戒什么这个禅定什么放生忏悔，目的干什么呀？目的是为了得正见，听明白佛说的什么意思。我要跟佛心心相应，跟他的思想一致，这你才能够，佛才能帮上你忙。所以我们老在这说，这佛菩萨也不帮我忙，也不给我显现一下。你跟佛菩萨那个思想老顶牛是吧？你老说这是真的，那佛菩萨想帮忙帮不上啊。那帮什么忙啊？帮着你在这发财，治病，当大官，那你可贪嗔痴好都当成真的，你造恶业去了，那佛菩萨成帮倒忙了，是不是？佛菩萨是帮忙，是帮忙让你得智慧，从梦中醒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佛菩萨帮的方向。你不往这个方向走，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不帮你忙，帮你忙就害了你了，是不是？让你好好轮回。好，我们来这个接着再欣赏一段龙树的这个辩论啊。复次，若因中先有果，广这个因中先有果的这个述论师啊，驳了好多话。我们 记住，从下边这个前提都是跟述论师，就是说他说因里头就有果这种观点，佛那个龙树呢驳他这个因中有果呀还能生果。哎，基本道理就是什么呢，你因里头有果你还生什么呀，你已经有果了还生什么呀，
多多益善嘛。
多多益善关键就不符合事实了，你要是因里有果那就成果，变成下一刻的果了，就果生果了，果哎，你果能生果那果还能生，就是说变成无穷了。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不是生起来果没完，哎，
你说小麦是种子吧，
啊，
你播下去，秋天播下去，第二年春天成熟了，
好，
新的小麦，
啊，你
它是果，
啊，
果又能作为种子，就说因和果会互相，
明白明白啊，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因为我知道大家肯定要跟他一样提这个问题的，我来回答问大家，记住这个思路啊，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是说。你这样的辩论呢是脱离了这个辩论，回到一切法有自性去了，又回到我们说麦的是真实存在的，你种下它就能长出新的小麦来，它就能结果，哎，你把那个打了籽留一部分再种，它又这个又回到什么呀，一切法有自性了。现在这个辩论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第一句先说呢有没有自性，龙叔说没自性，对方说有自性，然后龙说你怎么证明有自性，对方是拿不出自性来了，然后他说我跟你辩论，就是用语言来证明，就是他，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不能说我种小麦就能生小麦，因为前边是有一个前提说一切法无自性，哎，不承认这事儿，就是说你证明小麦你证明不了，证明不了有小麦，你说我种小麦就出来了，龙树说你梦里头你种东西也能出来，也能长出来，是吧，你但是他不能证明他有自性，所以你不能证明这个东西真实存在，你看见了不证明他有自性，这是前边我们反复引大智度论引什么来讲，哎，你看见水里头有个月亮，你不能说我看见了，哎，里头就应该有自性，里头水里头就有月亮，你说我看见镜子里头有个人，那里头就有自性，就有，这佛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我看见马路远处有水，那马路远处就是有水，佛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能说你看见了就是有自性，哎，看见了可能是没自性的，哎，看见马路远处有水实际上没有水，一滴水都没有，为什么能看见啊，因为你就是这么笨，你就是在梦里头，哎，你说水里头有月亮，你我们人这个眼睛就是看光看颜色，这个就有这种现象，哎，镜子里头有人，什么这个什么，我们蹲时间长了，一起来眼里头就冒金星，哎，哎，你能看见，但是他没自性，没金星，哎，那叫空中花，水中月。佛举了很多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啊会骗我们，你不要相信他，你不要相信，你如果要相信说我看见就有，你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亲人了是吧？那就有了是吧？这个成立不了。所以啊，我刚才我说过这个事儿，你在这辩辩呀，就容易回到第一步，就是什么呢？一看，哎呀，你这我话你能驳倒，但是我麦子就是有的，是吧？麦子能种出麦子来，又回到有自信去了。所以啊，这个这就是来回我们老训练这个啊，来回老训练。第一步啊，你得承认你找不出自性来，你拿不出自性来，哎，然后呢说我拿不出自性来我也能证明他有自性，现在是这样的人，哎，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要用语言成立，所以龙树在这儿我说就跟玩儿，就是什么呀，就挑他那个语言里的那个毛病就行了，哎，说你这个自相矛盾了啊，你这句话不成立啊，不成立我换一句，哎，换一句，龙树又他的我们人的愚痴是什么呢，被自己把梦中当成真实的这个错见的感觉给骗了，认为这是真实，把这个梦中当真实了，这个我们认识不到这个错误，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一定能用语言成立自性，哎，一定能证明有自性，这是一个误解，但是我们不知道他非得在这个跟龙叔的辩论当中啊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才会服啊，就是这语言成立不起来，语言也证明不了有自性，你用现状看也看不到自性， 哎，这彻底的，这就是你再说有自信，那就没道理了，是吧？看也看不到，证明也证明不了，你还非说有，嗯，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就该皈依龙树了，就该。行了行了，我服你了，你就讲你这没自信的道理，我听听你怎么讲吧。哎，开始学佛。所以这个龙树说这是不是废话啊？不是，你不这么驳倒他，不这么降服外道啊，他不皈依佛教。哎，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龙树跟外道在这玩啊。复次，若因中先有果，而未生而生，生以不生者，是亦二俱有，而亦生亦不生，无有是处。我讲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啊？他说，如果你说呀，因里头就先有果，然后说呢，我这个果呀，在因的时候还没生，到下一步呢才生，这叫因里头还未生而生，下一步是果的时候才生出来。生以者，生以不生者，就是说，我这个因中有果还没生的时候还，但是它有果，这个果生了那个果之后呢，生以不生者，就是我生了这个果呢，我就不再生了，就防止前边龙树说的那个果生果，哎，这有果了又生果，生起来无穷。他说我这个果呀，就是未生的时候呢，没有有果未生，下一步呢生果，生以呢就不生了，哎，然后龙树开始驳了，是亦二俱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那个因里头有果还未生的时候你就有果，就是光是因还没生果的时候，这个时候未生果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已经有果了，对吧？他说因中有果嘛，因中有果，但是他说我这个因中有果呢，但是这果还没生果，还未生果，哎，他说你未生的时候呢就已经有果了，到你生了之后呢也是有果。他说你这生跟不生呢，这二啊都有果，二俱有，哎，你未生的时候就有果，你生出来果了也有果，未生的时候也有果，生了之后也有果，就是说你未生的因还未生果的时候有果，你因生了果之后也有果，两个都有果，都有果呢而一生一不生，就是说因里头有果你是未生果，这个果里头的成了果呢你是已生果，这两个都有果，但是都有果呢是一个是生一个不生，为什么呢？是因里头有果的时候是未生，是没生果，到下一步呢说生出果来了是生了果了，因里头有果生了果还是有果，两个都有果，都有果呢，一个叫生一个叫不生。他说你这没道理啊，你因里头有果叫未生果，等着这个因生出果来了你叫有果，这叫已生果。说那已生跟未生有什么区别啊？未生也有果，已生也有果，两个都有果，可是呢你一个叫未生一个叫已生。他说这没道理啊，都有果，你说因里有果说未生果，这个话说不通，你想是不是啊？说因里头有果，但是我还没生果，没生果就有果了，有果了你还用什么生啊？这话都是说不通的，说外道怎么会说这种话呢？都是让龙树给逼的，你知道吗？就跟那个到最后逼有果也不行，没果也不行，最后逼出那个第三种来说，哎，我呀，既不说它绝对的有，我也不说它绝对的没有，它是有，既有又没有，哎，就能，龙树就能把人逼成这样，这都是辩论高手，哎。
第三种跟那个薛定谔的猫那个理论是一样的。
我想一下啊，哎，有点像。有点像，
哎，
既死又活，
那个是
哎，同时存在，哎，所以慢慢啊，我们要讲这个就是量子力学，因为什么呀？这个证明啊太有力了，就是这个把科学家弄懵了，你知道吗？就是箱子里头装一个猫啊，现在我先跟你说它的结论啊，就是箱子里装一个猫， 它里头有一个杀死这个猫的这个装置，这个装置的开动不开动啊，是有偶然性的，就是有概率的，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啊，它有一半的可能性这个东西打开了，毒气打开了，一半的可能性是打不开的，就是这个打开的概率是50%。放了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呢，你开开箱子啊，看这个猫啊是死的还是活的，是吧？
结论呢？
结论是什么呢？科学家，我跟你说结论啊，他发现呀，这个猫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活猫跟死猫，不是我们人想象的呀。哎，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是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啊，那个毒气打开了，所以猫死了。等着你打开看的时候呢，是早就死了，你看见它死了。还有一个情况呢，是就这一个小时呢，毒气没打开，哎，它一直活着，所以你打开看到它是活着，这是我们的想法哈。量子力学实验证明啊，不存在这个情况。实际情况是什么呀？在你打开之前呢，这个猫啊，就是处于两种可能性都有，就是它也可能死了，也可能活了，这两种，但是没变成现实，就是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这个人很难理解吧？但是就是这样，就是在你一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这个在你面前呀、出现了，就立刻选择了一种可能性，或者这个猫是死的，或者这个猫是活的。但是这个猫是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活的呢？是在你打开箱子的这一刹那，它出现的这个死猫的情况，跟出现的这个活猫的这个现象。在你打开箱子之前，这个猫啊是两种可能性都有的。
那就是59分59秒的时候，
哎，都是
活的，
两种可能性都有，不是活着
啊，
它就是。
那怎么知道的呢？两种可能性都有。
就是你打开看的时候，有时候是死的，有时候是活的。
啊，那对啊，那，那是啊，那不还是二分之一的概率吗？
但是就是这个，就是科学就证明啊，我们人就认为说，它如果是死了呀，它是在那个一个小时之内当中某一个时间死的，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认为。现在科学实验证明不是这样，科学呀非常确切的，这个具体的方法，你要是说讲细了哈，我们可以讲细。我现在只是告诉你结论，科学家不是好糊弄的。
哎，对，
哎，
他们是绝
对，
对，
他是绝对是愚痴的很，他就是，我就是要事实。现在事实就告诉他说，就是在你打开箱子之前，两种可能性一直是都存在的。哎，就是在你打开箱子的这一刹那，它叫什么呀？叫波函数坍缩。你甭管它这个名词，就是那两种可能性啊，一下就变成了现实。就变成了其中的一个现实，哎，选择一个表现你的面前。科学实验证明他们啊刁钻得很，他也不相信这个很难相信，他也是不相信这个，用了很多的试验来证明，就是说我非要找出这个，你
他是推翻了主义思想，
你说你问题简短一点，
比如说100个箱子装了100只猫，我们同时打开，
50个死了，
50个活，
哎，
50个死，
哎，对对对，
科学家能证明吗？
能，他因为他设计的那个机关呢，那个毒气机关呢，就是在一小时之内呢，打开的概率是一半。
确实是活了50个，
哎，
死了50个，
哎，对对对对对对，
重复多少次也是，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设计，就是说，我不信这个猫就是在我打开箱子的时候是死的，是吧？那怎么办？他设计试验。来证明，是科学家呀比你聪明，那办法都想了。你比如说他说呀，我整一个人穿上毒防毒气的装置，我在里头看着他什么时候死，是不是啊？结果呢，他违反了一个这个基本是什么呀，他一个人进去啊，就等于说他已经打开箱子了，就是他，你有一个人在这看哈，就是他已经不是可能性了，已经变成现实了。哎，就这个试验已经结束了，已经不存在了。然后有的人就说，那我们放一只狗没用，你放只狗呢没用，就哎一样，跟放只猫是一样的，他也告诉不了你说什么，那个说那我放个摄像头行了，你放摄像头又等于人在观察， 就是又等于已经打开箱子了，试验又结束了。科学家呀，那办法想的绝了。最后呢，就是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就摆在面前，就是什么呢？你打开箱子之前就是两种可能性。这是这个试验，实际上它的那个根本道理是什么呀？是在一个人看到一个景象之前呢，这个世界并不客观存在，说这个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的，没有这个客观存在，就是存在无数可能性。就是在一个人睁开眼看这个世界之前呢，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是无数可能性，只有在他睁开眼睛一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无数可能性的一种可能性出现在他面前。就是他在什么时候看，他现在是怎么想的，这各种想法决定他看见什么样的世界。他要是改变一下想法呢，这个世界在他面前展现的就变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双缝试验。哎，你这么一做，它粒子打出去没了，变成波了。哎，科学家说这奇怪啊，他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规律，说那我就看看它是从哪个缝过去的吧，你不能一个粒子从两个缝过去啊。哎，装了个摄像头，结果他一看呢，人家就不变波了，人家就变成粒子了。哎，这把科学家弄懵了啊，我偷看不偷看他都知道。哎，我不看它就是波，我一看它就变成粒子了。最后就引起一连串的试验，就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个情况啊，你粒子打出去变成波没了，这不可想象啊。他来这个就是搞究竟这个是怎么回事，一步一步最后得出结论，证明了什么呀？你不看的时候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哎，没有粒子。因为什么呢？如果粒子是客观存在的哈，它变不成波，变不没有一米长的距离，粒子把打过去就没了，就证明什么呀？粒子不是客观存在的，它为什么能变成波呀？就证明粒子不是客观存在，它才能出现这种实验结果。
可是一束粒子流的话不就是波吗？就像是水老是流动的
不
有水波吗？
不不不，那个你说的那个是粒子流，它是很多粒子，哎，粒子素那不行，那是很多粒子。它打出去之后啊，粒子没了，别说粒子素了，这一个粒子都没了，你还粒子素，粒子就没了。变成波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波，就是波不是一种实际存在，它是把其他东西给弄震动起来，它是震动其他东西。波本身不是一种存在，它是一种叫运动形运动形式。哎，它是一种
粒子，也是一种能量，不，那个波也是一种能量，它就这是两种能量
运动形式，就是打出去粒子变成波了没？就是等于说把空气给变成那个一个动力，把空气给弄成波了，哎，变成能量了，来回转换了，那就是那个爱因斯坦说，物质跟能量能来回转换，这也没用，说粒子不是真实存在了，现在。科学家有好多认为啊，能量是真实存在的，这又是愚痴，哎，这又是愚痴，它就是物质的另一种形态，哎，对，所以等于还是执着唯物主义。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关键就是来了一个什么否定啊？甭管你是粒子还是波还是能量还是什么，在一个人观察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就是只有可能性，没有任何客观存在，哎，没有任何客观存在。你要说波是客观存在的，那你中间一观察它又波又没了，又成粒子了。所以它就是说什么呀，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它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呢，是取决于你这个人，你什么时候看，你怎么看，哎，你想什么。科学实验证明这个弄的那个，我现在我这就有那个录像，那个科学家就说这让人很无语，就是让人没话说，你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啊，就是你没科学没法解释，哎，把科学家弄懵了。所以啊，这个讲这个科学实验很有道理。科学家比我们愚痴，他不愿意承认，但是不愿意承认就把你打的是，死去活来，你不承认不行。爱因斯坦比咱们不聪明啊，号称人类最聪明大脑，他就不承认这个。结果让那些年轻科学家把他玩的是 狼狈不堪，后半辈子他就为了这个跟那些人吵啊，后半辈子弄得老头子郁闷得很。他试验的证明量子力学错的那个试验，人家做出来了，结果就证明他错，证明量子力学对。所以啊，你科学家现在正犯着愁了，这个正好证明什么呀？证明科学实验的结果怎么样啊？完全接近佛学，接近佛说的状态。什么叫只存在无数可能性啊？人心里头就是无数可能性，是吧？你一个人有多少想法，他又有多少想法，当然是无数可能性。哎，你什么时候变成所谓你看见啊？你一个人观察的时候，当然他就一种可能性显现在你面前。哎，然后每个人面前是显现的每个人的一个世界。哎，每个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就觉得这世界很糟糕，有的人觉得这世界就很享福，哎，有的人觉得这很好，有的人觉得这人就没法活了，是吧？你看天天有多少自杀的，多少这个抑郁症的，多少这个精神病的，这都是人的感觉太不一样了，哎，所以真的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个人一个梦。你看我们佛教徒跟别人那个梦大不一样，别人不理解你，你看说起来听起来跟这个说你们这帮什么人啊，这跟那个精神病似的，是吧？哎，这人跟人的世界啊差的特别多。所以你看没关系，讨论讨论就回到那个就是有没有自信上去了。我们再接着来一点啊。我再把这一段意思我再这个过一下啊。龙树说呀，如果你说因中啊先有果啊，因里头就有果，而又说呢未生因的时候还没生果，哎，到果的时候才生，生出果来以后呢它就不再生了。现在辩论已经对方已经逼成这样了。龙树说你这个自相矛盾呢，怎么自相矛盾呢？你说因中还没生果的时候它就有果，你说因生了果之后它也有果，说两个果都是有果，但是呢你又说一个是没生果一个是生了果。他说都是有果，你怎么能说一个是未生果一个是已生果呢？你这没道理啊，你已经有果了你又说未生果，说不通啊，无有是处。哎，两个都有果，一生一不生。你看榕树说这话，二句有，两种情况都有果，但是呢，一个你说后边这就是生了果了，在因的时候有果，但是呢没生，都有果，一个叫生，一个叫不生。他说你这你这什么逻辑啊？
就你因和果之间有个时间差，第一种情况呢，有了因就有了果，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因为有时间差。所以有因还没有果，得过一段时间才生出果来。
不，你没理解人家那个，人家说的是因里头就有果，但是呢，他说在因的时候还没生，他是这样的，这是被龙树逼的，哎，你就甭替他发愁了，就是这个话。他说生出果来了，他说这是有果又是生果了，在因的时候呢，他说有果但是还没生，哎，两种情况。所以你说其实你说因中就有果呀，这个已经犯大逻辑错误了，后边龙树要批他。你因里头要是有果呀，那个因就不叫因了，是不是啊？你因里头有果，你因跟果就没有因果关系了，人家果就在那儿，你凭什么叫，又不是你生的，对吧？你俩同时都在，哎，后毛病大了。我跟你说人这个说话呀，龙树随便驳，甭往下看一点，你也甭替龙树着急，龙树比我们聪明，后边他都抓出来，就是个时间问题，一句一句来。哎，复次，若未生定有者，就是你还没生果的时候就一定已经有果了，生已则应无，就是如果你没生果的时候已经就有果了，这是他的观点，是吧？他说我在因的时候还没生果，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果了。他说生已则应无，就是你下一步生出果来的时候啊，你应该没有果。说哎，这是什么道理啊？何以故？生未生共相为故。说 龙叔说，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这个生跟没生啊，他说这两个呀
共同在一起了就不对了，
不是共相为，对，就是说他俩是相反的，一个生一个没生，这两个是相反的意思。未生未生相为故，就是这个生跟未生啊他俩是相反的意思，所以呢事二作相亦相为，所以呢他两个产生的作用啊也是相反的。你如果说生结果也是一样，不生结果也是一样，那你这个生不生就没区别了，就不能分生不生了，对不对？你生的果应该跟不生的果呢应该是也是相反的，这样他俩才成立。所以说你要说未生的时候一定有果，那生了就应该没有果，这逻辑听明白没有？就是说生跟不生是相反的东西，他们生出来的作用也应该是相反的，
对，
这样才成立。你不能说我生的作用跟不生的作用是一样的，那你就不应该区别生不生了，他俩作用一样，他俩就应该是都是生或者都是不生，对吧？哎，他俩的用处是相反的，两个动相反的动作，他俩的结果也应该是相反的，生是一个结果，不生跟他是相反的结果。所以根据这个逻辑，就是你说你未生的时候，因未生果的时候就有果了，那你生了的时候就应该是无果，很明白吧？因为什么？因为你未生的时候跟生的时候，他俩产生的结果应该是相反的，因为他俩的动作是相反的，生是一个结果，不生就应该是跟他相反的结果。哎，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说吧，说是谁谁生了没有啊？说生了，生了就是什么呀？他可以立户口，有了孩子了。这我们说这个就是生出孩子了，有孩子了。哎，他没生呢，我们就说他没孩子，是吧？所以叫生就是有孩子的结果。他要是说生了没有，没有呢，就是说他现在还没孩子，是吧？这就对了，是吧？他俩是相反的，结果也相反，一个是有孩子，一个没孩子。哎，所以龙叔说呀，你如果说他没生的时候就已经有果了，那他生了就应该是没果。哎，这说这说破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说的这个话自相矛盾，哎，你不能成立。行了，你再编别的话吧。哎，这逼着他又去出别的观点。所以龙叔啊，就是在这跟他玩。我们人说的话呀，我们人觉得好像跟挺像话似的，天天还，实际上没有一句能成立起来。你看这龙叔厉害就在这儿，
语病太多，
哎，语病太多，
钻你的空，
哎，对对对，随便挑。我看时间再来一句啊，再来一句。你别看这个说倒来倒去，其实那个道理，你听明白了是很简单的。我们再来一句啊。这就是看笑话，我们在一边看笑话，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辩论呢没用，它的用处是对什么呀？对那个顽固相信世界是真实的人，他就非跟你辩，龙叔必须要在辩论上战胜他，他才会服你。哎，印度那个外道很诚实的呀，那个人品很好，都是什么呀？规定咱俩辩论哈，先说条件，辩败了怎么办？哎，大家商量好。他那一般最低的条件是什么呀？我如果辩败，我做你，拜你为老师，哎，皈依你，这是比较客气的。有的那个不客气的，就是什么呀？比较牛的，就是哎，就是杀头，就是谁辩败了谁自杀，那没得说。当然了，说他敢答应这个条件，那他还是要有点
自信，
哎，有点自信的，哎，还有点自信的。像玄奘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呀？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定的，因为他打擂台没有对手，先上去他把论文挂出来，他定的条件就是什么呀？谁能指出一字不合理，斩首相谢。哎，我自个儿把脑袋送给你，为什么谢你什么呀？谢你找到了我的错误，哎，给我又提高，离真理又接近一步，
下辈子重修。
哎，对，这就是，这是很那个好事儿。你我现在没人能找出错来，你能找出，你比我高明啊，是吧？哎，我碰到好老师了。表面上是这么一个客气，实际上玄奘有什么自信呢？这佛把这一切问题说得太明白了， 你别人都不对，你只要跟我观点不一样的都是你的错，我就跟你告诉哪错就行了。所以那说的斩首相见，那就是人们攻不破。但是也有一些外道啊，就是很有自信。你像有一个就是打到那个纳兰陀寺，把他的论文贴到大门上，写的是什么呀？40条，他好像是14条还是40条，我的理论40条或者14条写在那儿，你要是指出我一字不合理，斩首相见，死在这儿了。好，后来那个人们和尚们出去一看呢，还真的有点不好驳。你因为什么呀？你答应这种啊，你因为人家说了，你指出我一字不合理，我那个杀头。那如果你指出一字不合理，最后人家证明人家合理，那怎么办啊？那就是你得杀头的。所以这个你还得有把握。这些和尚出去看看呀，都觉得没那个把握。结果后来就告诉玄奘说，外边有一外道，说你去看看。结果玄奘去，一下就把那个外道给几句话就给镇住了。镇住那外道就傻了，那没想到啊，他要自杀。结果玄奘说什么呀？说你也不用自杀，说你当我徒弟吧。说那外道啊，滋溜一下就钻进去，就跑进去了，可救了他一命。后来那外道帮了玄奘大忙啊。他外道他学得好，他学得好。结果后来那个就是马上那个不是南方有一个小乘的那个学者呀，较劲较阵，就是叫板跟纳兰陀寺说大乘非佛说，哎，叫板，然后这个纳兰陀寺要派人去这个跟他辩论。大家当时啊不知道他的理论是什么，没把握，当时就大家不敢出面。后来也还是玄奘，玄奘说我去。为什么我去呢？他说我呀留学生，不是纳兰陀寺的人，我是来纳兰陀寺留学的外国人，我去了呢把他辩胜了。一说人家纳兰陀寺派个留学生就把你辩败了哈，纳兰陀寺长脸说辩败了呢，说人家那是个留学生，那不是纳兰陀寺的人，哎，也不丢人。所以玄奘说我去。结果后来呢，那是那个戒日王写来的那个信，说这有一个外道啊，不是外道了，小乘挑战，说你们派俩人来。结果呢他马上又来了一封信，他说我边界啊发生战争了，我去打仗，我打仗回来了你们再来，我来组织这个辩论。哎，结果这一停下来呢，玄奘就在这琢磨，就在这琢磨说这个外道他是怎么个观点啊，他来琢磨。结果那个那个外道呢，那个他就问那个他那个徒弟，那个外道徒弟，他说那个谁谁谁的课你听过没有啊？他说听过，他的课我从头到尾都听过，我清楚得很。哎，他说行，你把他的那个观点啊给我讲一遍。那个外道给他把观点讲了一遍，结果玄奘一听清楚了，嗨，啪啪啪写了一个叫《治恶见论》一篇论文，拿出去让和尚们一看，和尚们说行了。你这论文一出去，他已经就是没有胜的可能性了，这败一塌糊涂，肯定败了。嗯，结果这个论文啊就被传到那个小乘那个学者那了。结果那小乘那个老和尚一看呢，跑了。到一个月之后，那个谁打完仗回来说：“你们过来吧。”过来之后，玄奘过来找不着人了，
擂台空了。
擂台空了。空了，说戒日王说这空了怎么办啊？说空了没关系，说他跑了没关系，我给你召集一个全印度的武哲大会，就是当时是16个大国，小国更多了，发通知。当时戒日王是印度这个各国里头最这个霸主，哎，盟主，发通知，哎，你们派高手来辩论，这儿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啊，这个辩为实，他说三界唯心啊，心外无物，心外无法。为时无境，你们谁不服的来这个辩论。各国都无遮大会，就是没有参加条件，不遮，就是你谁愿意上台谁上台，你有胆就行。玄奘就挂上论文写了一个，谁指出一字不合理，斩首相见。18天人找不出毛病来。你看这个为师说，你说这外道有水平没水平，这就叫水平。你要没水平的呀就跳上去了。那就栽了，就该斩首了。 水平就在这儿，他在前边啊，他能看懂你的理论，他知道不好驳，他找不到反驳的方法，哎，所以当时外道水平很高。我不是说吗，佛在成佛之前，印度有佛法没有？没有，没人成佛没佛法，都是外道，佛也是外道，佛也是跟着外道去学，结果外道就教他禅定，这个教他入初禅，那个教他入四禅，那个教他入什么空空无边处无所有处，最后一对师父两个仙人教他入的是非想非非想定，那是我们人呐能入的最高定了，就是我们二十八层天最高一层天，就是能入非想非非想定的人呐，果报就是在那个非最高那层天八万大劫心不动，非想非非想已经没有想了，但是呢也不是没有想，哎，这个就是也因为要是完全无想了呀，就是在四禅天有一个叫无想天，有专门修无想定的，修成无想定就是什么呀，心里头所有就是六十不前六十不起，色声香味触法无这六个法都不起，那叫无想定，哎，修成无想定的在四禅天有一个无想天，五百大劫一点想不起，哎，那也很舒服，但是没用，你定力一消耗完不动掉下来，该轮回该哪道哪道。所以这个最后一对仙人呢教佛呀，就是入的那个非想非非想定，然后师父都是告诉他说，哎，成功了，你已经证了涅槃了，你已经出离生死苦海了，哎，我们已经是叫觉者了，我们是叫他那个他都称自己是觉者，就是佛陀，哎，我们都已经证到佛陀了，证到涅槃了，就是已经灭苦了，你永远不再轮回了，哎，你下一生就升到那个这个叫非想非非想天，就永远永生不死了。每一个教他的师父都是告诉他说涅槃了，但是呢，释迦他那个叫记忆不一样啊。当然说他这是示现，示现就是教给我们呀，先要学世间知识，就是你先上学。哎，你先学字儿是吧，什么物理化学你先学会，哎，这是基本知识，先学世间的先搞通，哎，但是释迦佛呢他觉得不是涅槃，然后他又到树下苦修六年，最后呢睹明星开悟成佛了，哎，看到三界唯有心，这才是真正从梦中醒来，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才是真相，哎，这是这个讲这个是讲什么呀，就是说成了佛之后他开始说佛法，结果呢舍利弗目犍连大弟子什么呀都学的是外道，结果到佛这儿呢，哎，一听很快就正果是吧，说明什么呀，他那个外道的水平啊已经跟佛法怎么样很接近了，比如说戒律那就很严格是吧，禅定四禅八定没有问题，什么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差什么呀，证见，就是告诉你说这是梦，从梦中一醒来，哎，照见五蕴皆空，世界本来面目，你就现前了，见到真实了，就差个证见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证明什么呀，证明你像那个佛成佛之前舍利弗目犍连大迦摄修什么呀，都是修的外道，证明当时印度外道水平很高。
那老师，像我也在想，像那个学小乘的那些入定的啊，入的比较高的人，他这一回小向大，他有了证件了，
对，
那他就离初地要比我们要近得多了，
对，他因为有一个无我的基础了，那已经下了很大功夫
了，是不是，而且他有定力了，
对对对，哎，有定力，对，
然后他那个时候再空这些东西，
对，
就比我们要快多了，
哎，对，他那就是他已经空掉一个我嘛，我不好空，
对，
我不好空。
我第二个问题啊，快下班了，台湾的那个大和尚，他现在也宣传是大乘非佛说
啊，对，
要大家去学小乘
啊，对，
什么道理啊，
就是我们末法呀，
魔圣魔村，
我跟你说什么道理很正常，就是什么叫末法呀，就是修行不好的人投胎到末法是吧，你修行好的不是投胎正法相法，就是我们现在呀都是福薄慧浅，修行不好的学佛学的不好的投胎到末法，现在再往后投胎的呀，比我们呀，就是这大的啊，大的总的团体还是越来越差，最后就没人信佛了，所以很正常，就是什么呀，原来学佛没学好，大乘没学懂，小乘他还信，就是这种人。
他不是像那 台湾那些大法师原来也是大乘的吗？他怎么
不？他现在是回小学大乘的，但是还没学懂，很正常吧？就是他从小乘来学大乘了，但是还没学明白，还学的说这空，这不应该空吧？这空应该是有吧？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还这个阶段了。还没听懂空的意思，所以他就觉得小乘是，因为小乘认为这个法是有，只是这个五蕴身里头没我，所以他信这个，就是还没学懂大乘。嗯，
小乘要是要学大乘啊，很困难，钉子钉到墙里头去，你要把它拔出来容易。
对，尤其是这个见，我说呀，这个想法呀、见解啊，不经过长期的辩论讨论，很难改的，叫。舍命不舍见，他不是说不舍，他没有，你讲不明白道理，他没法舍。哎，舍命倒好说，现在那个舍命的，嘣一跳就没了。这见啊，他是靠那个道理来讲的，不好舍。嗯，
像在应顺吧，在台湾很有名，世界上都把他认为是个大学者，佛学的大学者。他是那个太虚大师的弟子，太虚大师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啊，
他呀，我跟你说，他太有像凡夫了。他佛法学，他连那个阿弥陀佛都不信，他这是还大乘这些什么大乘菩萨神通他都不信，他就实际上就是信小乘。他说大乘经都是那个叫弟子怀念佛，编出来的。他说从这个弟子是按照阿含经按照小乘经编的大乘经，从这里说呢，大乘经里头有小乘的意思，也可以说啊，这里头是佛说。你想这就是实际上他就否认，就是说大乘不是佛说的，但是呢里头有佛的思想，所以你们说是佛说也可以。这叫温和的大乘非佛说。好，我们该结束就结束，咱们呢还是以讲这个正见为主，这些邪见呢咱们要认清楚就行了，咱们甭管他，他们讲他们的，他们邪他们的，咱们正咱们的。哎，这没办法，就是这末法，就是这个因缘不好。哎，好，我们来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实际上啊，回向，我看跟大伙商量商量，你们觉得呢？实际上要按照佛的意思啊，那个颂的回向最功德最大，就是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就是大家回向，大家共同成佛，这个是最高回向，就是最大愿。就是说再没有超过这个功德的那个回向了。我们以后你们的意见呢，那个叫
我们上其他课的时候回向都是回向
那个吧。
对对对，
那我们以后也可以改一下。哎，那个佛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像这个呀，基本上还是说的自己是吧。哎，那个是什么呀，佛说什么回向功德最大，就是跟所有的众生，愿所有的众生跟自己一起都成佛，这个功德再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功德了。哎，
那么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这个是功德最大的。好，下次我们就改这个。好了，我们今天结束。